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Wa rahmatullahi alaikum. Allahumma salli ala sayyidina Muhammad wa ali Muhammad sahabi wa zawaji ajma'in. 今天呢就是把苏菲认主学里边的第二个部分啊，把它再重复讲一下。就是真主的话呢，赐给谁理智，就是给了谁耳盖力，他才有一个健康的正确的认识啊，才能够的话呢见物啊必见主，就是从见到一见被造，那就知道真主的存在。从里边的话，被造里边的奥妙，被造的很多这个科学的知识里边，就是知道有一个全知全能的真主。所以见物必见主呢，那么在苏菲认主学里边呢，它的真正的含义呢，就是说从见到每一件被造每一件东西的时候呢，都可以见到真主实存实有的这个证据和它的一些踪迹。那么这就讲呢，就是讲到有形有相的啊，那是用形象来认，见到样子就知道什么东西。但是无形无相呢，要用什么来认呢？像风的话，无形无相呢，那就用道理来认啊。什么道理呢？尘土飞扬，要没有风，尘土不会飞扬啊。要是树不摇动的话，那是没有风；树枝摇动呢，必定有风啊。说无形无相呢，是用道理来认识它；有形有相用形象认，无形无相的话用道理认。那么真主他要聊无形无相，是认识真主呢，是从各种道理上来认识真主。那今天讲呢，就讲这个从阿拉伯的这个名称、地理和他的这个环境啊，他的民族历史啊，可以见到真主。伊斯兰的官衙呢，是发源于阿拉伯啊，就是阿拉伯。阿拉伯的话呢，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含义就是无水无草啊，荒芜的沙漠。自古来呢就有了这个名字啊，阿拉伯在自古来就有了这个名字。它的确的话呢，有一些山上的话是没有水没有草，甚至于的话呢非常荒芜的这个沙漠啊。那么这是这个名称的意思。但是在这个名称的下边的话呢，有许多的事实的话呢，可以证明的话真主的实存实有。就首先的话，从地理上看啊，从地理上看，在阿拉伯就是阿拉伯的话呢，它的面积的话大概是160万到200万平方公里。阿拉伯半岛呢，它的西边的话是红海啊和这个西奈半岛，东边呢是波斯湾和伊拉克的南部地区，南边呢是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北边呢是叙利亚和一些有争议的，就是边界有争议的伊拉克的这个地区。那么从这个地理环境呢，就可以看出来，阿拉伯半岛呢，它是具有真主预先就已经造就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环境啊。它的重要的一个地理的这个形态呢，它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形态。怎么呢？就是从交通上看呢，它是四通八达啊，非常有利益的这一个地理位置。从沙漠中呢来看，这个阿拉伯呢，就它是一座天然的城堡啊，所以外边的敌人呢根本没有办法来占领它，或者并吞它，或者是统治它。由于真主的话预先赐给了这么一个自然环境呢，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那么就是当时在阿拉伯的一些民族的话呢，得到了自由和平安。在当时呢，已经有这个波斯、罗马两个大帝国，他们是具有扩张性、具有侵略性的两个大帝国，就在阿拉伯的话不远的地方啊。那么一直的话呢，没有侵略阿拉伯，没有的话呢，这个并吞阿拉伯，只有出现过一次象兵，就是这个打这个满克的话呢，遭受了这个失败。那么整个情况呢，阿拉伯民族呢都在平安和自由里边。那么这一点的话呢，是跟这个真主预先造就的这个地理环境呢有密切的一个因素。所以首先的话，真主预先就给了这么一个地理环境啊，所以使阿拉伯的话没有被侵略，也没有被并吞。那么这就是第一个耳麦啊，叫真主实存实在的第一个耳麦。那阿拉伯也就阿拉伯的话，它坐落在各个大洲之间，它又处在的话海陆交通的这个交汇之处啊。西北呢 容易进入非洲，东北呢容易通往欧洲啊，成为通往欧洲的农户门户，东部呢能够通往东亚地区、远东地区和印度，甚至于到中国，就既有的话交往的话五个大洲的这个海路啊，就是阿拉伯海啊、印度洋。而且阿拉伯的话呢，它又是一个停船的地方，就是船舶的话必须在经过的地方啊。那么它在这个自然环境、地理环境里边呢，它就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港口的一个，具有很多重要港口的一个国家。就可以看出来的话，真主就事先赐给了他一个天然的这一个屏障，赐给了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极为优越的这么一个地理环境。巧好的话呢，这伊斯兰教向世界传播这商业交往极为有利的这个地理条件。那么从这个现象看呢，那就伊斯兰教的话呢，从这个阿拉伯的话呢来向世界的话呢这个蔓延开呢，它的地理环境的话呢，真主已经首先就赐给了这么一个地理环境。因为有这么一个地理环境呢，就决定了这个国家呢商业和文化的传播、艺术宗教的交流呢都非常的方便，而且的话可以成为一个中心和一个枢纽。这是真主预先造就的啊，定为伊斯兰教的话呢向世界的发展的一个发源地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这就看到的话呢，的确是有真主的实存实在实有。然后再从民族来看，就是看到的话呢，阿拉伯的各个部落从历史上的话呢是把它分成了三类，一个当时土著的阿拉伯人，然后是南部的阿拉伯人、北部的阿拉伯人。那么北部的话呢，原来就是这个伊布拉希姆的这个后代啊，伊斯玛乃的这个后裔，那这一部分人他称为的话呢阿德兰人啊。那么像这个民族的分布的情况来看呢，它就具有了一个非常奥妙的一个特征。当时候呢，罗马人占领了埃及和这个沙漠，就是叙利亚之后呢，那么海上的这个商业呢就受到了阻断，因为他垄断商业，不许其他的国家的船只和私人的船只行走呢，所以这一部分人呢就没办法做下生意去，是吧？所以阿拉伯人呢，他有一部分人就迁居到也门去了啊。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有一部分也门人呢又迁入了阿拉伯地区。那历史上呢，他就建立了一些这个国家啊，比如从历史上的国家呢，比如说他建立的这个加沙利的王国啊、西乃的王国和这个凯特氏的王族的王朝，这些的话呢，都逐渐的话呢，随着这个生意，随着各方面的萧条呢，逐渐的销声匿迹，就已经不存在了啊。特别值得一提的呢，就是始祖的话呢是伊拉克啊库法地区的，就幼发拉底河西岸的这个乌尔这个村子里边迁来的伊布拉希姆圣人啊。那么这一位圣人的话呢，他迁来了以后呢，就成为了阿拉伯的主要的一个民族、一个宗主和一个宗教啊，就是伊布拉希姆的宗教出现了现在我们的曼克城啊 ，Makayati 啊。那么这一点来说的话呢，是真主的话呢，在事先已经准备了一个条件。有伊布拉希姆的话，他在巴勒斯坦啊，他在这伊拉克库法地区啊，那么他来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那么就形成了这个曼克的城啊。怎么形成曼克城呢？就是知道的话，伊布拉希姆的话，他有这个两个妻子啊，但是没有一个孩子。到了他年老的时候，他向真主求，要真主赐给他一个儿子的话，他把他做古鲁布啊。后来的话呢，果然的话生了这个伊斯玛乃啊。生下这个孩子以后呢，那么这孩子长到13岁的时候呢，那真主从梦中启示他，要实行你的约会，要实践你的约言。那么伊布拉希姆决定宰他的儿子的话呢，做古鲁布啊。要知道这个历史。那么正因为这样的情况呢，是吧？所以的话没有宰了他的儿子，而是的话用一个黑头白羊的话呢代替了这伊斯玛乃的这个古勒布。那么这时候的话呢，在伊斯兰教的历史里边呢，这个宰羊做古勒布的事情呢，已经在曼克的话呢已经形成，是吧？那么 这孩子这被抛弃的事呢，那也是事实。满客城的形成呢，就在于伊斯玛乃的被抛弃啊。如果一天的话，伊布拉希姆圣人把他的妻子和儿子带到了满客的这个地方啊，就把他们放在那个地方，而且只留下了少量的水和少量的食品。那么他的妻子见过来说：“伊布拉希姆啊，我的丈夫啊，你这么做的话是真主的命令吗？”伊布拉希姆说：“是真主的命令。”啊，那么他的妻子说：“那好，我们顺从真主，我们喜爱真主。”那么伊布拉希姆走了以后呢，粮食很快就吃完了，水很快就喝完了。那么伊斯玛乃的话，口渴的在地上哭啊，用脚的话蹬沙在哭。说他的母亲的话呢，来回的话从甩佛买尔沃的山来回走了七遍，找水没找到一滴水啊。这孩子的话用脚蹬沙，就发现沙下边的话开始有水啊。于是的话呢，就出现了冉不冉的泉水。那么这些泉水出现以后呢，那么天上的飞鸟的话，他们为了要喝水呢，上面有人不敢下来，所以就在满客城的上边的话呢，在盘旋啊，但是不是城市，是一个沙漠啊。在上面盘旋的时候，一些山队的话，根据他们的经验呢，只要鸟在上面盘旋呢，下面就可能有水，所以他们就朝着鸟盘旋的这个地方来到，所以四方的山队的话呢，都来到了满客城的这个地方。那么一看的话，有一个母亲带着孩子守在水边啊，他们就说我们要求的话在这个地方居住，我们要的话呢在这个地方生活。那么他们给了他们口话，答应了他们。很快的话，满客城就聚集了大量的山队，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城市啊。要知道这冉不冉的泉水呢，那是真主给下的啊。它的奇迹在哪呢？奇迹在现在，每一年草海之人最少的话是300万，多到400-500万啊。每个人就算一天用1公斤水呢，那么一天就是300万公斤水，甚至400-500万公斤水。但是据我们知道呢，喜阿布德斯用水的啊，还有我们要喝的水、吃的水、用的水，还有其他的一些水呢，一个人不止1公斤，就用1公斤算，一天300万公斤，甚至于500万人来的话500万公斤，还有当地的居民啊，还有其他的。那么就靠这一条泉水，那么一个沙漠里边怎么有那么大的水量啊？根据的话，那边管这个冉不冉泉水的人说呢，来的海子的人多呢也够吃，来的少的话也够吃啊。所以这个水的话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跟来的人的话呢多少的话有一定的这个关系。那么就看到了，这就是真主实存实在的一个证据啊。有人说阿拉伯的沙漠下边有个大海啊，日本的科学家说他们要去勘探啊，这一些的话都没有答应他们，因为这是真主的一个奇迹。沙漠里面哪那么多的水啊，在其他地方要供应那么多水都艰难，是吧？那么冉不冉的泉水呢，事实上它是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一个证据。那么我们看见的话，用水管，就是有一人高的水管的话呢，把满客的冉不冉泉水送到了麦地那啊，在麦地那的飞机场呢，还有冉不冉泉水的这个饮水处啊。那么这么大量的泉水从哪来？那真主的话呢，预先的话呢就安排好，让草海之人们的话有水喝，不至于艰难。就你无论来300万、500万，来多少人呢，那么他们喝水的问题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这就看见了真主的实存实在，也看见真主的话预先呢就把草海之的这些人的这个水的话呢已经是给上了啊，已经事先给上了。那么再讲的话呢，就是这个伊布拉希姆圣人呢，他的话呢来到这个满客的是一次啊，第二次就是又来到了满客。为什么来满客呢？因为他的长子的话呢，这个伊斯玛乃呢，他是跟一个老师，这个老师的话呢是教他的老师的女儿的话呢成了婚。那么他们的生活呢是靠打猎，在沙漠里边打猎呢是非常艰难，所以生活过得非常拮据啊。伊布拉希姆来了以后呢，就叫他调换门槛啊，就是重新的话呢娶妻子啊。那么他的话呢娶了一个酋长的女儿。那么这个酋长的女儿的话，他们这一家呢是种地过日子，所以生活很安定了，而且开始慢慢的富裕起来了。所以伊布拉希姆的话呢，这一次来的话，来第三次来的时候呢，是在年老的时候，年迈的时候，第三次来看他的儿子啊。当他来看他的儿子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奉真主的命令呢，就是重新的话修建考尔白的天坛啊，并且的话呢，把他移开了一个位置啊。 因为天梵的位置呢，原来的位置呢已经没有天梵。为什么没有呢？在经里边的这个传述呢，那是因为洪水泛逝，卢克圣人士官洪水泛逝呢，那么这个考尔白的话呢消失了啊。考尔白的话，据经上说呢，他是生在了这个天上啊，成为了这个众天仙这个游转的考尔白，叫什么叫 Metamor 哈、啊，这个成为了这个天仙转的考尔白，已经不在这个地上，那么地上就没有考尔白了，是吧？那么真主的话命伊布拉希姆带着他的儿子的话修建天梵，而且余了一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余了以后呢，就把天梵的话增加了一倍。那么草海之人就知道，在原来的那个位置呢是砌了一个矮墙，叫古墙，有两个口，一个口是进来的，一个口是出去的口啊。你们就想了，真主就一先的话就安顿了这件事啊。真主早就知道以后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来草海之，要是天梵不经过这么一个增加一倍的话呢，那么几百万人要挤到天梵里边去，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啊。那么增大了一倍，而且的话砌了一个矮墙呢，有一个出口一个进口，所以到草海之人呢，到这个矮墙里边的话呢，就算是考尔拜，在里边礼上两拜啊，在里边的话呢，所有的事情的话这边进去那边出来，那么让草海之人的话呢达到了一个方便啊。如果说没有这个位置余大不增加这么一倍呢，那么所有的人不可能挤到天梵去啊，在想在天梵里边离两拜呢，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就知道这个事情呢，那就说明的话真主实存实有的证据。事先的话呢，就在建天梵的时候叫伊布拉希姆呢把它余一个位置，让天梵的面积扩大了一倍，为今后的话呢朝海之人呢给了这个方便啊，那么就是避免了几百万人挤进天梵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就在天梵完工以后呢，真主的话呢，这个命伊布拉希姆站在天梵的顶上啊，在考尔白的顶上，朝着四个方向呼喊，叫人们来草海之，还要来还进来，还要来还进来，你们都来草海之啊，你们都来草海之啊。那么经常说，凡是应答的卢哈呢，他必定要到达那个地方啊。你应答一次呢，要朝一次的海之；你应答两次，朝两次的海之。你应答十次朝十次，应答一百次你会朝一百次啊。那么没有应答的人呢，他不可能的话去朝海之啊。因为在2001年的时候，我们在海之之地碰上了一个老人，他已经是70岁左近了啊。就问他说：“你的话朝了海之吗？”他说没有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住在马克城的旁边，怎么你们那么老的岁数你还去没有朝海之？”他说：“慢慢的啊，慢慢的，还慢慢的啊。”还慢慢，像这样的人来说呢，他一生人住在满客的旁边，他没有去草海之，所以就担心的话，按照经上说呢，是不是他没有应答伊布拉希姆的呼唤啊？所以他灵魂没有应答呢，他就住在城的旁边，他也没有去草海之，是吧？那么就讲了，凡是如何回答的人呢，他必定一到达一海之之地，必定的话呢要去草海之啊。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就见到的话真主实存实有，那就提醒了，就是伊布拉希姆啊在伊斯玛奈做普鲁波呢，那么伊斯玛奈相传呢是13岁啊，那么是用黑头白羊的话呢代替了他啊。那么这一件试验呢是真主给的一个试验，这个试验成功以后呢，那么真主赐给伊布拉希姆和他的后代有人类师表的这个品级，并且的话给予为圣的圣服啊，那么也给了一个预言，就是伊斯哈盖出生的预言。后来伊布拉希姆呢在这个试验成功的话的确又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叫伊斯哈盖啊。这就是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两个民族是兄弟啊，明白这个话。说将要遇一个石棺呢，兄弟要互相残杀，那么他现在这个石棺已经硬了，那就是犹太人和这个阿拉伯人之间的这些残杀啊，巴勒斯坦的残杀。那么在这件事情的预言上呢，的确是证实了真主的实存实有。那么再往下边说呢，就讲到的话呢，圣人的这个家族体系是什么体系呢？就是要知道，就是伊布拉希姆的这个后人呢，就是伊斯玛奈呢，在满克地方呢，他一共生了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的话呢， 也就形成了十二个家族。后来的话呢，由于经商做买卖呢，就散到了阿拉伯的各地，有些的话呢到了国外啊，这个最后只剩下了两个家族，一个就是叫做拉比特家族，一个叫盖达尔家族。那么这两个家族呢，盖达尔家族呢恰好的话就是阿德兰的这个祖先的这个家族，那么是莫圣的这个二十一世的祖先，就是这个阿德兰啊。那么阿德兰的话呢，他又是伊布拉希姆圣人的四十代的这个后代。那么恰好呢，我们圣人的话呢，就是伊布拉希姆圣人的六十一代孙子。然后再讲呢，就真主给这无水无草的这荒芜沙漠的各种恩典呢，就证实了真主的实有、真主的存在啊。那么就从真主给的阿拉伯的这些恩典上呢，就证实了真主的实存实有。那么哪些恩典呢？首先的话呢，就是他是伊斯兰教的话呢，重新观扬、重新发扬的这么一个这个泉源之地，也是我们圣人的诞生之地啊，也是的话呢，真主赐给拉姆兰泉水的地方，也是的话呢，使伊布拉希姆的后代啊留在那个地方，而且的话呢，守候在那个地方啊，这些然后向全世界这个宣扬伊斯兰，向全世界的话呢，这个啊散布伊斯兰的精神的地方。因为重建了天房呢，所以的话，全世界的人呢都到那个地方去朝罕之啊。每年的话呢，光凭朝罕之的人的这个经济收入呢，就给当地的话带来了无数的这个经济的利益。那么后来呢，为什么又使这阿拉伯更大的发展呢？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在那买到啊，最好的东西有什么东西？都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黑色金子啊，石油。啊，圣人的话呢，阿林·塞拉姆曾经预言，就是在满克的下边的话呢有宝藏，后来发现了石油啊，那石油的开采的话呢，使阿拉伯国家成为了世界首富之一啊。正因为有这么大的经济条件，有这么样的条件呢，所以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到那边去啊。所以在满克虽然是个沙漠地方，你到国王商店里边看，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有啊。这很明显的是真主给的一个恩典。那么石油的话呢，据说的话呢，就是很快就要开采完了。那么紧接着呢，在满克的周围的山上呢，又发现了一种矿，叫 P1， 就是锑矿。锑矿的话，它的硬度很大，但是传热度很小。恰好的话是这个，就是航天器，我们说的卫星啊，这个火箭的外衣的最好的材料。那么光凭这个材料的开采呢，那今后的阿拉伯的这个繁荣的话，富裕呢，还更大的恩典在后边，那就看出来真主的话给这个荒漠之地啊，无水无草的一个沙漠，一个荒芜无人烟的沙漠的话呢，那么大的恩典啊，就是成为了伊斯兰教的这个一个泉源之地呢，那么圣人诞生之地呢，这一些证据上呢，就实确就见到了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这个证据。那么这就把这个就讲了。另外再讲呢，就是本土宗教的问题。就当时候呢，阿拉伯的宗教呢，它是一些这个舍勒克是叫做多神教，就是多神崇拜的教，崇拜偶像的这个教。为什么是怎么个状况呢？就是讲到的话，我们圣人呢，他在出生之前呢，阿拉伯的信仰状况的话已经很荒废，他的迷信、他的愚昧呢是非常的盛行啊，甚至于的话呢，一些称为是伊布拉希姆圣人的教的人呢，他们也堕落为这个多神教啊，远离了这个伊布拉希姆认主独一的这么一个教和一个命令和禁止，他也废除了伊布拉希姆的教的一些境界和一些命令，而且也废除了他的传统，也取消了他的各种美德，自以为是，自行其事，自己迷雾，诱人迷雾，他还以为自己是得正道的啊！因为他们出现了多神崇拜，他们把考尔柏的话呢，竖了360个偶像，每天的话呢拜一个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他们的确已经脱离了认主独一的道路，已经走上了多神崇拜的这么舍勒克的这么一个教啊。所以的话呢，就知道 在那个情况下呢，以这个伊布拉希姆的教呢已经是被欢腐了。那么犹太教的一些人呢，他们沽名钓誉，实行的话呢宗教裁判，由他们的祭司的话来做主宰和神灵，控制人们的思想言论和他们的信息啊，追求的是钱财啊，就是金银财宝的话是他们的追求，是他们的信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民生的话呢，民意的话是他们主要的东西，财产是他们主要追求的目标。那么阿拉伯当时呢也就形成了这个犹太教，表面上犹太教，事实上也是多神教。那么阿拉伯当时呢还有一部分基督教徒，那么这一部分基督教徒呢，他们也丢了他们原本的信仰，废除了真主所命而说所号召他们的这个命令和境界，而的话呢不惜除教叛教，甚至于的话呢愚昧的把圣经和多神的话呢联系在一起进行隐喻或者是曲解他们，以使多神教的话呢相混淆。那么这样情况下呢，那么基督教的话呢也只是背了一个空名，也跟那些拜偶像的人的话呢是混淆在一块，互相混起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圣人的话降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的意识存在呢是一个多神和崇拜的一个存在。就圣人的家里边呢，家族里边呢不认识真主，而是在多神的情况下，那么他的亲戚的话是多神的情况下啊，他的朋友他的邻居所有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话呢都是多神崇拜啊。那么圣人的话呢，从小在心灵里边的感受是什么，他的信仰的传统是什么呢？那么照一般的人认为呢，存在决定意识，那么圣人的话呢应该是跟他们混合在一起，应该是接受他们的多神崇拜啊。那么在世上不是这样啊，圣人就处在的话呢一个多神崇拜的这么一个环境里边啊，就是亲戚朋友所有的人的话呢几乎都是拜偶像的，都是多神说不认识的话认主独一的啊。那么他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的父母亲戚朋友邻居啊，没有一个人知道的话认主独一。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呢，那么我们圣人怎么会提出来的话认主独一呢啊，怎么的话会出现伊斯兰教的各种天启的这一种解释呢啊？那么我们就说的话呢，我们伊斯兰教呢它是真主的话天启的教啊，就是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它都是抄这个意识的，它的命境的东西的都是非常科学而且具有真理性的。所以有人说的伊斯兰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因为的确的话呢，圣人在那种环境里边怎么可能会出现一个跟当地的所有的意识形态相反的，而且是非常先进的一个超前思想，一个超前的认知，一个超前的信仰，而且非常正确的独一认主独一的信仰呢？所以说呢，伊斯兰教是阿丹拉希的伊斯兰姆，是贵敬到真主一切，是真主的话所降下的宗教啊。那么从这一点的话呢，正式的伊斯兰教的话呢，它的确的话呢是真主的教嘛啊，而且它的话呢，这个用其他办法不能解释，只能用真主的全能、真主的智慧来解释这个伊斯兰教。那么再讲呢，这就是伊斯兰教的另外一个奇迹，证实伊斯兰教呢是从阿丹圣人就存在，一直是人类的教。但是把伊斯兰教官扬出来呢，那是我们圣人阿里·斯拉姆啊，那也是真主的口唤，真主的意愿，也是真主的前定。那真主是我们的苏嫩那些我们的圣人的话呢，这个作为这么一个使命呢，都证实了就是无形无相无所不在的这个真主的话的确是存在的，他是全柄之主啊，他是实存实有的主啊。那么就讲到这个圣人的这个事情。那么再提一点呢，就是从我们圣人23年的时间呢，就整个的改变了阿拉伯的这个蒙昧社会的丑恶的一些信息，一些习性，改变了整个阿拉伯啊，把它从愚昧的话呢变成了一个非常的话呢先进的一个意识形态的国家。那怎么回事呢啊，要知道在当时候圣人只是秘密的传教3年啊，公开的传教10年，那就是13年的话呢是在马克，那受到迫害以后到了麦地那呢是10年的传教，那先后就是23年。那么整个阿拉伯国家的话呢改变了无数的这些丑恶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是婚姻的习俗啊，妇女可以多夫啊，甚至可以杀害子女啊，生了女孩就把她活埋了啊， 那么家族之间、部落之间呢，经常发生这个血战啊，互相的话残杀、刀光剑影，甚至于的话呢，经常的话出现流血的事件，而且路上的这个土匪、强盗，甚至于的话各种没有道理的一些事情的话呢，在那个地方的话盛行。那么主持公道的人呢，几乎的话呢不敢主持公道啊，就亏人者的话呢，跟被亏者的话呢，都是以部落啊为标准，不是以真理为标准啊。他为了宗族可以死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他就不管你是有理无理啊。所以在阿拉伯的当时呢，命案很多啊，抢夺很多啊，争权夺利的事情非常多啊，争这个一些这个家族之间的矛盾的战争的话非常多，那么互相残杀的话也非常多，结仇结怨的事情呢也非常多。所以的话，各个家族的话呢，各个这个部落呢，他们是各自为政。那么封建迷信的这个传统呢，他们是算命、卜卦、抽签，甚至于的话呢，只有在净月的时候，就是在曹海之他们这个转游转天方的这个月呢，那么才减少伤亡，减少了流血。那么这时候的话，他们就开始在一起做生意，那么一些集市才出现，一些商店的话呢才经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阿拉伯的人民的话过得非常穷苦，而且愚昧时间的各种的这个顽固的一些习俗呢，那么的确的话呢，动摇了阿拉伯这个国家的这个统治，在各个方面的话都非常涣散啊，甚至也发展到呢富里可以像牲口一样的买卖啊，他的政权的话是用来抢夺钱财和拿来的话呢侵略，拿来打仗，那占领其他的一些部落的一些水源啊，一些土地啊，或者一些这个有价值的东西。那么他们的钱财呢拿来干什么呢？拿来的话呢做赌博啊，搞一些迷信的活动，拿来喝酒，甚至于的话呢做一些的话呢这个下流的一些诗，那么基本上是一盘散沙，全没有一个社会秩序，也没有一个生存的保障啊。因为阿拉伯的这个人呢，当时的经商啊活动的话，他是需要的话呢来维持他的生活，所以他的生活资料的来源呢是在经商的方面，所以只有在安定的环境里边呢才有这个生活的保障。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在禁月里边就出现了和平，出现了平安，出现了安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很多集市就形成，很多饥饿的人呢，那么他就可以的话呢集中起来的话呢进行乞讨。那么在这样的社会上呢，那么就赤身裸体的人的话到处都可以见到啊，道德沦丧的话呢到处都可以见到，一些恶习、一些卑贱的行为、一些丑恶的、一些不可以启齿的一些事情呢，甚至于会令人羡慕，使人的话呢钦佩啊，把一些人的话呢称为是美德，甚至于称为是英雄啊。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呢，就是我们圣人的家族呢，他具有着慷慨的一种精神啊，他的话呢能够热情的待客，能够的话施舍贫穷的人啊。所以在禁月的这个时候呢，那圣人的祖辈的这些家族的一些人呢，他们在行善，他们在施舍，甚至他们的话呢这个解决一些这个纠纷呢，就是承担一些命价啊，就是已经是不堪负担的命价，因为杀死了一个人呢要用一百个骆驼的这个价钱的话来赔偿。那么像这样的沉重的心呢，他们也在这个尽力的支持的话呢和好这个部落的人，减少的话他们的流血的伤亡，而且他们呢形成了一个非常就是一句话的话驷马难追，履行这个月会啊，对人对人的月会的话呢，绝不的话呢这个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这个家，牺牲自己的自身来维护他们这个月会啊，维护他们这个诺言。像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一些行为呢，那是在圣人的家族里边的话呢这个显现。然后的话就是拒绝欺负，谁要是欺负他们、侮辱他们呢，他们会显现出一种非常大的勇敢啊，甚至于可以的话呢路得很快，而且习路也习得很快啊，可以的话刀剑相对啊，不接受任何人的一种侮辱啊，不惜生命，为了各自的这个自尊心呢，他们可以的话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啊，他们为这种荣誉的话自豪，而且为这种施舍穷人啊、宽待客人的事情上呢，他们的话不惜的话呢用大量的金钱啊，所以这一些的话呢，甚至于为了主持一些公道呢，可以付出生命啊，可以的话大度的容颜良人，也可以友善的对待人， 而且人的话非常诚实信托，而且的话呢不欺不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优秀的这么一个家族里边呢，那么我们圣人的话是生在了这么一个家族里边，那就可以看见呢，就是我们这个曾祖台尔廖呢，他把这个圣人的降生的话降生在最好的一个家族，最好的部落，最好的家族，是甚至是最好的一个家里边。那么就证明的话呢，我们圣人在提前的时候，那么曾祖的话已经是做了预先的安排。好，我看就以后接着我们再说啊，我们今天说的，Assalamu alaikum。